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3月2号的报道，军事专家在分析了美国防务承包商麦克萨科技所提供的大连造船厂最新的卫星图像之后，研判中国正在建造的004新型航母可让舰载机借助四个电磁弹射器起飞。有专家指出，004型航母的技术已经弯道超车，可与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媲美。但也有人认为，美中两国的航母战力仍有一段相当的差距。美中航母的实力究竟要如何对比？与此同时，解放军最近接连在高雄外海、靠近越南的北部湾以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域无预警地举行军演。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的编队也在两会前夕驶入了韩国的釜山。美中两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竞逐是否正在升温？特朗普政府从乌克兰战争抽出的军事资源又是否会转而部署到印太地区呢？下半场我们继续就这些军事话题来请教今天的两位军事专家，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晨中校，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先请教这姚晨中校啊，因为你是这个航母方面专家，你怎么看现在004的卫星照片曝光了？您过去曾经在这个解放军的航母小组，跟我们谈谈看，您对这艘004的了解好吗，姚中校？
从美国这个披露的这个照片来看，我存在很多的怀疑。一个，它这个照片是一个局部的，它看不出它是航母。第二个呢，它这个上面放了两架飞机，一个是舰载机，一个直升机的模型。这个它在建造航母的过程中，它没有必要去放上这个模型。第三个就是他讲的这个电子弹射装置。电子弹射装置，你们从这个福建舰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电子弹射装置都是用这个长条的这个东西把它盖起来的，有三条，它不可披露的。所以这个照片呢，我不敢说它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说我存在质疑。那么至于004航母情况呢，我倒可以说一下。中共的航母呢，从1986年开始就启动了，就是在当时在刘华清当司令的时候就启动了，啊，到了1992年的时候，我那时候1993年的时候，这个去买俄罗斯的956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当时它就这个项目就已经启动了，就是瓦良格。瓦良格弄过来以后呢，就是在瓦良格的基础上造了这个山东舰，这两条舰当时的定位就是训练舰。那么福建舰和这个004，它的立项是在2016年第13个五年计划的同时立项的，但是立完项以后，它分步走，先造福建舰。造福建舰的主要的原因是试验电磁弹射装置，它采取的是常规动力。它的福建舰不是主要的目的，因为未来的作战，它必须要是核动力航母。你常规动力航母，它要带一个大的这个补给船，这个肯定不适合于作战，它走的也不远，啊，再一个，人家把你这个补给船打掉以后，你这个航母就停到那地方，就是个废物，就是个活靶子。所以造核动力是必须的。所以说004是核动力。因为它的电磁弹射它已经成功了。那么004的项目呢，是2018年启动的。然后呢，主要的是造船中共没有问题，它的这个核动力方面，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准备造一条核动力破冰船，然后又增加了几个项目，特别是又造了一条核动力集装箱船，成功了。他这个核动力呢，叫什么叫熔岩核反应堆第四代，它在哪里呢？ 他在甘肃的武威这个地方造了两个这个核反应堆。所以呢，中国的航母它是这个核反应堆搞好以后，它其他东西它是各个厂造，每个厂造每个各个部件，然后造好以后到了大连造装厂来这个组装。那么大连组装厂呢，从去年开始就腾出来的地方在组装，它有些东西到位了，它有些东西没有到位。所以说到位的一部分东西呢，被美国的卫星拍下来了，它只是一个局部的。也许这个我没办法肯定，但是这一条航母是在造。我从2019年开始就知道这个零零四航母，但是我们确定的就是说，它的核动力是不是能试验成功，我们不知道。那么从现在看，它的核动力是成功的，因为武威，甘肃武威那两个叫这个熔岩反应堆成功了。
好的，感谢。
我还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呢，这个，这个零零四的核这个航母，它的这个名字早就定下来，它叫广东舰。
广东舰，
因为中共这个近代以来海上发生了四大战役，说四大海战，第一个就是旅顺海战，所以它叫辽宁舰。第二个是甲午海战，在威海它叫山东舰。第三个就是在福建沿海打的一仗叫马尾海战，它叫福建舰。第四条它是鸦片战争，是在广东打的，所以第四条航母叫广东舰。
这广东舰，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姚中校的这个分析。这个零零四还跟我们这个曝光了这个第四艘航母的名称叫广东舰啊。那么刚才姚中校提到一个关键的，这个是不是核动力？所以要请教这苏子云所长，因为这个詹姆斯马丁防卫研究所的研究员其实也是相同的研判，说这个零零四它应该有四个弹射器，让更多的舰载机起飞，可以和海军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航母来媲美，而且这个需要的这个弹射器因为有四个嘛，所以就要更大的吨位，也比福建舰更大，而且是由一个核反应堆来提供动力的。这是美国学者的一个根据卫星照片出来之后的研判，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学者的说法？还有解放军的零零四，在您看来是真的可以跟美国最厉害的航母福特号来媲美吗？苏所长，
好的，我的观察是这样，当然这涉及到图像情报哦，跟整个科技情报的分析，我们可以简单跟观众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绝对不会小觑敌人，就是说，中共的确有很多的进步，可是它值的部分可能距离美军可能还是有一个世代的这个差异。第二个，回到就是不管是辽宁、山东，或是福建，或者未来的零零四航线，这反映出我们刚才第一节节目所说的，中共就是要从陆权走向海权。那再来就是它的军备发展政策。向来都像是姚大哥所说，他是三步走，先求有再求好，那这些再研发一代哦，所以这个零零四号航舰的确这个项目的确是存在的，只是从这卫星的照片来看，它比较像是一个船段哦，因为现代造船都是分段建造，那么这个西方的智库的分析很可能就是从造船的工艺去研判哦，上面这个船段的宽度。因为卫星的这个照片都会有这个比例尺，可以推算出它的宽度，大概是航舰的舰体的规格哦，那不是商船的这个样态，因为里面的隔舱会不同。那接着上面有四条弹射器的预留滑轨哦，现在福建号是三条弹射器，那个这个四条弹射器就更大了，但是相对的美国的航舰向来都已经是四条弹射器了。所以这就反映出中共他在军备发展上面的确就是三步走的策略。那再来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这一点我倒是觉得他可能跟美国比起来可能会稍有领先哦。也就是说中国的战略耐心，我觉得这一点是最特别的，因为刚才姚大哥说1986年这刘华清先生他当时就是去美国参访之后回来就认为说啊，解放军什么时候会有航舰呢？那么接着2000年就把这个瓦良格拖回去改造成航舰训练舰用，那同样的，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海的时候，他们导入了这个磁浮电车，也就是当时的北京，他们要论证未来中国发展高铁要走传统的轮型，或者是说这个磁浮的，那么在当时就是在上海 虹桥机场导入这个西门子，包括西门子的磁浮电车，很多人都认为不可思议，因为它的造价比较昂贵，那就是还是导入了。那其实磁浮电车的原理就是直线电动机，其实就是弹射器的同样原理了。那么依照上海市政府就是前年公布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磁浮电车营运了20年，那累积了2000多万个公里的这个服务的里程，那当然就是他操作的这个经验就比美国的福特号来的就是更多了，所以从这个经验的累积来看，他要说这个福建号或者未来004要超英赶美，超过美国的这个航舰的水准，我想可能还不至于，因为毕竟美国操作航舰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从1918年、19年当时的实验的航舰开始，到现在美国海军用的航舰已经超过一个世纪。那中共的进步当然是很快的，不过有很多累积的东西是没办法，就是说求快的。那更何况微电子还是一个致命伤，中国的这个不管它船用的36型的这个相位阵列雷达等等的，终究还是回到一个小小晶片。因为这纳米制程会决定你这个算力，它就会决定战场的这个感知能力。所以也许中共在这个就是工业上的水准就是不会差距太大，可是在电站的能力部分，那可能就是差距就会比较遥远了。更何况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些电站系统都经过实战的考验，所以这可能就变成中共陆海空的一个战役的短板了。
好的，感谢苏所长的分析。接下来我还有这个解放军的最新动态要请两位分析，所以大家各两三分钟的回答帮我们来解析。现在解放军要升中校，您是海军方面专家，你怎么解析他这个舰队编组来解读他的战略意图？他现在到哪里呢？他到了高雄跟屏东外海40海里做一个无预警的军演，然后又远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这个塔斯曼海域来进行这个实弹军演。你怎么看他派出的舰队来解读他在这两个地方的战略意图呢？姚晨中校，大概三分钟时间。
他到澳大利亚呢，是因为澳大利亚曾经派了一架 P8I 那个反潜飞机到了西沙附近。那个中共出了两架这个歼16，这个危险性的把它逼走了。那么中共这次去了一个侦缉舰，还有一个054A，还有一个微山湖号这个补给船，绕澳大利亚一圈，甚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附近这个适当射击。他这个怎么说呢？他叫这个有来有往，你到我家门口来，我就到你家门口。但并不是说他要对澳大利亚怎么说。他当然有存在对澳大利亚进行威胁的。你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了美国的军舰和一条这个海洋探测船经过台湾海峡，在这台湾海峡磨蹭了很长时间，中共没有什么反应啊，只是说打打口炮。但是加拿大军舰过来以后，他们派了几条舰把他逼走了。那么澳大利亚这个就到他家门口去了。那么就是反映出来什么呢？这个美国现在基本上就是川普总统基本上要从欧洲退出来，要重新部署亚太。那么他应该说对北约这块他不重视了，可以说他基本上不想再参与北约的活动，但是亚太小北约他是重视的。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这个他的这个亚太就是盟国纷纷的出来表示，包括加拿大，包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包括现在越南也都出来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中共呢现在也知道，他对美国他是欺软怕硬，他就搞那些就是小国家，啊，什么比你。那么你刚才讲这个，中共现在的一个大特点，他的军队一个大特点就是。2025年是中共的这个14个5年规划的收官年，这是最后一年。它主要的东西，它是想新装备都在今年一年内形成战斗力。那么，075安徽舰带了一个舰队，从 日本的宫古海峡经过台湾的东面，绕过巴士海峡进入这个高雄这个四十海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以前登陆舰几乎没有到台湾的，都是护卫舰驱逐舰和飞机这块过来的啊，那么现在出动了登陆舰，而且在四十海里这个地方，这个呢中共有一句话怎么说呢，战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他为什么停在四十海里这个地方，因为未来的战争他是会停在四十海里这个地方，因为他停下来以后他的气垫船和装甲和冲锋舟就从这里开始冲滩。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非常感谢姚晨中校分析，我们留一分钟给这个苏志颖所长回应一下好吗？解析目前
解放军。好，很快速的，就是说我们，是很快速。我们从战术层面来讲，这的确是中国它要创造一个新常态，因为它就是对于在南海的澳洲军的活动它不满，所以像姚大哥说，他是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哦，那这个安徽舰率领的这个舰队是2月12号东出这个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进行军演之后。回程就是因为有这个美国跟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所以他也过来示威。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就是要提醒，就是说中共目前就是环绕台湾的所谓战备警群，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目的，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创造新的飞弹威胁。因为每艘这个护卫舰或驱逐舰上面有60到80个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对台湾在近距离发动这个巡弋飞弹的攻击。最后一个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之下，可以知道美国，川普2.0政府它是重亚轻欧的，就是在俄乌战争，希望他们快点停火，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共。然后包括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就是说奉陪到底打任何战争，但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应对任何的这种就是挑战。所以他中共又说回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就是印证一个话，就是以实力维持和平，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苏子云所长还有姚晨中校的精彩点评，我们意犹未尽啊，下次再邀两位来谈这个军事话题，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